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主啊，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来学习主你的话。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是随着所谓的人类的文明的发展，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环境更加糟糕，我们的人和人的关系，国和国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的好转，而是更加的糟糕。我们看到人心已经 冷漠到什么程度？正像你经上所记的，主自己你的预言所说，只因人的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的冷淡。主啊，现在在我们被说是5000年文明的我们自己的国家。以至于到了这个时候，有老人摔倒在马路上，人都不敢伸手去搀扶，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冷漠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没有诚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恩将仇报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主要我们看到你的日子近了，是吧？你要给我们预备的那永远的添加。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世界上，不管用任何的理论、任何的方法，这个世界是没有出路的。这个世界的灭亡已经注定。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转向你，是吧？使我们的信、盼望都知道我们该盼望的和该相信的。主啊，愿我们在你面前的蒙的恩典，得蒙你的保守，直到我们见一面的日子。今天晚上我们的学习也交在主的手中，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给我们智慧聪明，使我们能够从你话语的里面得着我们当供应的滋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
哦，
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呢，咱们就进入到约书亚记经文本身的学习。约书亚记重点记录的就是以色列人得到土地，这是根据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立约啊。然后呢，这个经过了430年埃及人口的预备。啊，以色列人下埃及啊，在埃及预备好了人口，然后呢，经过40年旷野的训练，现在呢，神要兑现给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应许啊，所以第一个应许就是使他们的人口众多啊，借着以色列人在埃及的430年，就完成了这第一个。神使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啊，那么然后呢，就是要应许给他们的土地，要使他们得到这一块土地。那我们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啊，这一块土地，它的重要的重中之重的意义，乃在于我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那里，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那里，并且。在那一块土地上，要做成死里复活、败坏张四圈的魔鬼，赦免人的过犯，给人带来永生的福音。所以那块地被称为是圣地啊，并不是那块土地特别神圣，是因为神在那里做成了神圣的工作，对吧？所以那块地被称为是圣地啊。那么，这块土地，是神在普世的土地中间啊，特别划分出来了这么一块儿，是属于他自己的啊。咱们一直强调这个问题啊，就是这块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啊。其实本来土地就不应该属于任何人，对不对，弟兄姊妹？这土地是谁家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想啊，这个澳洲政府， 澳洲这些白种人啊，他们从欧洲跑到澳洲来，对吧？这个他们也没有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对吧？然后就上了岸，然后就跑马圈地，是吧？然后这块地他们跑马跑一圈，这块地就变成他们的了，是吧？然后呢，谁再来这个占领这块的要这块土地，就得跟他们去购买。其实这块土地，不属于任何人的，是吧？不过呢，人谁先来了，谁占了，那就属于谁的了。这怎么说呢？对吧？所以这个社会秩序就是变成了这么一个状况啊。国家民族啊，为了土地去争夺，其实谁有这个真正的所谓的拥有土地的权利，谁也没有。这不是他家造的，对吧？这个日本人占了那块岛子，那块岛子就变成他们的了嘛，是吧？这个然后好像我们铿锵有力，哪个都属于谁。当然了，这个居住的这个权柄啊，居住的这个属于谁？相对有个稳定是好的，可是谁说谁拥有哪一块土地，其实呢都不理直气壮。那么只有神自己说这块土地是我的，结果呢世人反而不接受啊，这块土地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的，啊，上帝把土地白白给了人啊，人白白在上面生活，对吧？这个拥有他的资源。这些都不是人自己造出来的，但是神为了拯救人类啊，预备了这么一块土地。那么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神说：“我要把这块土地收回来啊，我要使我的子民重新生活在其上，是为要使世人都知道啊，主再回来的日子近了。”可是不单单是居住在上面的阿拉伯人啊，这个巴勒斯坦人不同意。全世界很多很多的人啊，这个圣经也说啊，这些多嘴多舌的人啊，在那里乱发评论啊，说这个地方呢，以色列拥有这块土地不合法啊，那么他们合了谁的法呢？哈，这很可笑，对吧？你凭什么立法来叫这个土地归谁呢？是吧？这土地是你们家的嘛，是吧？你们讨论说了就算数了嘛，是吧？所以，只有造物的上帝啊，他是有资格说这块土地，因为这天地万物、土地都是他造的，对吧？所以他才拥有对土地绝对的主权，他要给谁，他就给谁。但是人不服气啊，这就是历次中东战争，这个反对以色列一方的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那么，咱们今天这一刻呢，就是神要兑现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话啊，要把这一块当时被称为迦南地的土地赐给以色列人。那么这块土地上面呢，在当时啊，有迦南七族的人啊住在其中。这个呢，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在那儿了。那么迦南当受咒诅，啊，这个是从挪亚的时候啊就已经发出了这个预言。那么在这块土地上啊，曾经呢，神也是对这块土地，给他们很大的福分，啊，这块土地非常的美好啊，非常的肥沃，那么有山有水有谷啊。那么，神也曾经在这块土地上呢，给他们非常这个美好吧，应该说是啊的属灵资源。我们知道，在索多玛灭亡之前的时候，在那里就有麦基洗德做他们中间的这个永生神的祭司，对吧？所以，神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但是呢，迦南人选择拜偶像，选择过堕落的生活，因此呢，神就要借以色列人的手来惩罚迦南人。在《申命记》里边，咱们已经讲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得到这块土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特别好，神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呢， 是一个应着镜像的百姓，知道吧？那么神还是把这块土地赐给以色列人，原因是因为迦南人的罪恶，所以神要除灭迦南人，借着以色列人的手。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神也同时给以色列人一个上了一课，就是当以色列人亲手去屠杀迦南人，然后把他们从迦南地赶出去，那么这个使以色列人亲眼看见拜偶像的文化，那么他们进去要把他们的祭坛拆了，把他们的那个柱像偶像啊都要烧毁砸碎烧毁啊，然后他们了解他们中间拜偶像的那些污秽。那么这个呢，其实对于以色列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戒，那么是他们亲眼看见亲身经历这个罪恶的结果，是多么样的悲惨，那么同时呢，当他们去充当一个罚恶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的时候，那么他们自己也要自己想啊，我把他们杀了，占了他们的土地，为什么呢？是吧？这个看到他们的邪恶的结果，那我比他们是不是要强呢？是吧？所以神是公义的，神跟以色列人说，如果你们拜了他们的偶像，走了他们的道路，那么呢，你们的结局将比他们更悲惨，是吧？因为他们没有人警戒他们，对吧？他们走错路了，神罚他们。可是你们曾经是去亲手罚他们的人，你们做的比他们更差的时候，那么神难道会袒护这些犯罪的人吗？对吧？所以呢，这个攻打迦南地啊，神不断的在后来的以色列的文化当中啊，把这个地方称为迦南地，其实就是要叫以色列人不断的去追想，是吧？当年你们是怎么得到这块土地的，是吧？这块土地为什么会被你们所得到呢？是吧？这个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把这些呢都写在书上，要叫以色列人啊不断的去这个追想这些事情。那么这个呢，也成为他们后来历史的那一个警戒。所以神的作为啊是非常奇妙的，啊，好，那么约书亚记呢分上下两个部分。那么约书亚记一共24章啊，前12章就是记载他们如何占领了迦南地。后12章就是记载他们是怎么分配这些土地啊，然后呢，其实那个时候约书亚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对那块土地的得着远远还没有全部得到那块土地。所以今天呢，的以色列啊，和当年的以色列呢有一点像啊。约书亚记结束了之后，也就是说土地占领完了，分配完了，就进入到了士师记的时代，士师的时代，对吧？士师记一开始，读过圣经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忆啊？圣经记录的士师记一开始的时候，记录的哪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士师记一开头就记下了以色列人犯的一个大错，这个错是神在律法里边明文规定不可以犯的，可是呢，以色列人却没有听从。那么我们感觉到非常遗憾啊，今天的以色列人在走同样的路子，在犯同样的错误，非常遗憾。大家记得 失世纪一开头啊，以色列人就犯了一个国家普遍的一个大错，什么错？大家都在吗？啊，连续讲了十几分钟了啊，这个容易疲劳，咱们提个问题，
在。
思想一下啊。失世纪一开头，以色列人犯了什么错？以至于神差遣他的仆人到他们中间去，警戒他们，啊，他们听了以后就哭了。那个地方叫波金啊，就是他们在那里哀哭。那么，先知去指责他们是什么事儿？
与外邦人立约。
与外邦人立约，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把当赶出去的外邦人没有赶出去，反而是跟他们杂居了。这个呢，神非常的愤怒啊！神说了，你不可以跟他们立约，不可他们跟他们杂居。但是圣经记载了一件事儿。就是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候，就强迫这些迦南人做奴仆，奴役别人，知道吧？那么，迦南人是不是人呢？是的，迦南人是罪人。因此呢，迦南人可以被消灭，可以被赶走，但是不能被奴役。这是神的原则，对吧？所以呢，这个监狱啊，你可以惩罚啊，你可以怎么样，但是不可以奴役，不可以这个欺辱他，不行啊，并且呢，当这些人跟以色列民住在混居在一起的时候，这些人的文化就会影响以色列人的文化。我们说了啊。一瓶墨水里边滴上几滴清水，你看不大出来的。但是，一杯清水滴上几滴墨水，马上这一杯水就黑了，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啊，就是正义的文化要想影响这个罪恶的文化非常困难。如果能影响他们的话，就不必把他们都杀尽了，对吧？正是因为不能影响他们，所以才会把他们消灭或者赶走，但是如果你跟他和混居在一起，啊，混合在一起，那他的文化很快就会影响以色列人的文化。所以在这个攻打迦南地啊，到了约书亚最后离世的时候，以色列人还远远没有把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得来，但是呢，后来他们就一直得不来了。所以神也说了，你们既然不想赶走，那我就不把他们赶走了。那么这些人就杂居在以色列中间，直到以色列最后灭亡。这些呢，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这些迦南人象征着我们原来里面的旧生命。那么主耶稣说，你们要来跟从我的时候，必须要舍己，对吧？那么以色列人把迦南人要么消灭，要么赶走，就相当于一个基督徒要把旧生命遗留下来的东西，通通都把它清理掉，不可以有任何的保留，啊，不可以有任何的保留。所以，我们不是在旧有的基础上去修复啊，那就等于说，迦南文化把它修复，不是这样的，而是要把它更新。啊，把它旧的全部拆毁，全部换新的，这是约书亚记啊，失世纪里边的属灵含义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知道啊，原有的这些罪恶的已经被污秽的东西是不可以保留的，啊，要通通的清理，清理干净，啊，那么如果不然的话呢， 我们允许留下多少，我们的悲剧就将有多大。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见证了。好，这样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约书亚记经文本身的学习啊。那么约书亚记第一章呢，一开头啊，这个正像出埃及记啊的出埃及的一开头，神要为他的子民啊来预备一个神的代表，对吧？像摩西啊，他是一位神在以色列民当中来替上帝做事儿的人。啊，所以圣经里边评论啊，这个摩西呢是在神的家中尽忠的。所以摩西这个人啊，他非常了不起。他一方面呢是一个军事领袖，他也是一个组织民族的领袖啊。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比祭司还要大的祭司啊，因为他是设立祭司的那一位啊。摩西呢也是圣经写作开始写作的第一位圣经的作者，所以呢全部后来圣经的经文都是植根在摩西五经的之上，那么摩西很了不起啊，但是他也有他的软弱，对吧？啊，所以在最后进迦南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因为摩西击打磐石啊，所以呢他就失去了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甚至他自己也不但没有带领啊，他自己进迦南的资格都没有了。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觉得，哎呀，这个你看摩西啊，这么大的功劳，对吧？这个就犯了这么一点点错啊，他就失去了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个机会啊。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啊，很简单。因为神的原则是多给的要向他多要，所以摩西他的生活啊也并不是完美的，啊他的家庭生活啊也不是完美的，这个但是那些呢并没有影响到他的领袖的资格。那么作为在神的眼中看，一个领袖的最重要的资格是什么呢？啊？或者说是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是他对神的忠心，他对神的忠心。那么有一些人可能会问啊，难道他的道德品质就不重要吗？当然，他的道德品质是重要的，但是不是那么绝对的。因为人，如果你要求一个在道德品质上绝对的人才能做领袖，那世界上就不存在了，是吧？但是呢，你在原则的问题上对神的顺服是必须是忠诚的，对吧？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属灵原则，对吧？所以最后摩西失去了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资格，对吧？是因为他在神直接吩咐他的话语上打了折扣，啊，那么这样呢，就是他成为神的代言人，成为这个神的使者，对吧？神所吩咐的，他都打了折扣了。那么在这个职分上，他就失职了，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摩西失去了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资格。那么当然，摩西无论如何，他总是要死的，对吧？那么他死了以后，那么新的带领的同工，要接续他的工作，继续往前。那么，摩西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败，也给约书亚这个在摩西之后的这一位领袖呢，一个警钟，啊，一个警戒，一个教训啊。那么，也就是说，在一个带领神子民的这个领袖的职分上的人，他最重要的是要对神的忠心，是神的旨意。能够透过这些领袖啊，能够不打折扣的，那么准确的被传递出来，被做成，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我们或许说，哎呀，摩西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对吧？其实呢， 这里边摩西并没有那么多的功劳，对吧？因为这些工作都是神自己做的，不过透过摩西做的就是了，对吧？当然，摩西在神面前他忠心的时候，他就有在神的面前啊，可以分享神的权柄，分享神的荣耀，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服侍主的人啊，这个我们与主一同得荣耀，对吧？这个是也是很正常的，对吧？因此呢，我们知道啊，人在这里边忠心的确啊有他的所谓的功劳，但是呢，也没有太多的功劳，是吧？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神自己做的嘛，人有什么可值得在这些事情上夸口的呢？就像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对吧？如果这个没有神的能力，摩西能把海分开吗？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摩西是这个实灾，对吧？如果不是神，赏下这个能力啊，显出这些神迹，摩西能做什么呢？对吧？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在这一切事情里面，我们要归荣耀给神。那么摩西一开头啊。这个死了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啊，所以第一章啊，是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呼召和吩咐啊。那么呼召他啊，就是摩西死了，你要带领以色列人过，你现在起来啊，和众百姓啊，要过约旦河。这个到神自己啊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啊，这是神对他的吩咐了啊。然后应许就是凡你脚掌所踏之处啊，我都照着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啊，就是下边什么什么什么的地方的地啊。然后呢，许诺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人无一人啊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也就是说来抵挡你的，没有人能够抵挡你啊。然后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这个是条件啊，也就是说。这个要完成这个使命，啊，它的条件什么呢？就是我与你同在。换句话说，你做到这一切都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是靠我的能力啊。然后神应许说不撇下你，不丢弃你。然后是要求，啊，要求什么呢？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要使这百姓得地为业，就是。神向他们列祖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啊，然后呢，你要刚强壮胆，那么对他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然后呢，结果就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然后进一步啊，说这个遵守。他的律，摩西的律法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写一切话。然后呢，你的道路便可以亨通，凡事都能够顺利。那么，然后呢，就鼓励他啊，要刚强壮胆啊。这个下边再应许啊，就是他主自己啊，耶和华要与他同在。”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么摩西从啊，不是这个约书亚啊，那么这个约书亚他从一开始的时候啊，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出现，他就是以一个什么角色出现的？弟兄姊妹还记得吗？
探子嘛，是个探
啊？
子，十二个
不
探，
是，那是比较
是
往
吧？
后了，
哦，
那是比较往后了。约书亚在圣经里边第一次出现，他是以一个什么身份出现的呢？就是以一个啊，
摩西的助手啊。
哎，摩西的助手。那么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是帮助摩西干什么？还有人记得吗？创埃及记里边的，因为这个窥探迦南已经到了。这个到了民数记了，对吧？约书亚记早在出埃及的时候就出现了。 约书亚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是在利非定这个地方，领兵打仗。所以摩西在山顶上祷告，约书亚就带领军队在下边打仗，对吧？弟兄姊妹还记得啊？摩西一举手，以色列人就赢了；他的手一放下来，以色列输了，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约书亚他是一个领兵打仗的将领，对吧？虽然他后来也没有经历什么战争了，对吧？这个他就成为摩西的一个帮手，也是摩西的一个门徒。所以当他成为摩西的帮手的时候，他就是学习如何侍奉神，对吧？是摩西成为他的一个这个导师，成为他的一个榜样，使他在这里边学习服侍主的原则。那么这个时候呢，约书亚，这个摩西已经死了，他要成为一个最高的领袖，知道吧？要带领以色列人要去打仗的。所以在利非定打仗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神一开始就在教导约书亚，这个战争胜利的关键在哪里？在神的同在，这是在摩西在山上举手啊，并不是他山下的军队有多么强大，不是的，是山顶上举手，有神同在，他们就胜利，对吧？所以这一些呢，对于约书亚来说，他从一开头就经历了这些事情，对吧？这个以色列人得胜的关键，乃是在乎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得蒙神的同在，是神要替以色列人去征战的。这个时候才有绝对的胜利。以色列人凭人的力量，咱们中国人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啊，你怎么能保证你一定都能够胜利呢？是吧？这个要保证一定在所有的战争上都胜利，那只有神亲自出手，是吧？因此呢，神在吩咐约书亚的事情上面啊，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儿，那就是没有吩咐约书亚如何的建立打仗的军队，如何的去购买武器或者制造武器都没有。所以吩咐约书亚去占领打仗啊，占领土地。但是在整个呼召吩咐他的话语里边，没有一句是与军事有关系的。相反的，对他只有一个具体的要求，当然叫他刚强壮胆，那是个心理上的要求，对吧？但是具体要做的事儿就一件事儿，干嘛呢？熟读摩西的律法，谨守遵行。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个对咱们今天的侍奉有什么提醒呢？所以我们人很注重专业，是吧？我会干，啊，我能干，但是神说不，关键的不是你会干能干，关键的是神的同在。所以咱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啊，就是做事儿之前先做人，对吧？这个做人才是对于事情的决定因素，其实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的，对吧？所以神在这里对约书亚的要求啊，没有在军事上的要求，而通通都是在与神的关系上，啊，在与神的关系上，这个说到底，那就是要得着神的同在，啊，得着神的同在，这个得着神的同在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遵行神的话语，啊，因为遵行神的话语就是圣洁，啊，就是讨神的喜悦的，就是爱神啊。正像主耶稣所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去和他同住啊，对吧？这个就是侍奉的关键。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大行动啊，那就是预备过约旦河了啊。所以这时候呢，约书亚被主所呼召啊，然后呢就开始吩咐啊，要过约旦河。那么到了第二章啊，我们就看到，在这个过约旦河之前的时候啊，还是和先前一样啊，要派一个探子过去先窥探一下情况，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呢，就打发了两个探子，啊，这个现在啊，咱们中国大陆在搞这个反间谍法，哈哈，这个间谍很厉害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啊，这个狡猾狡猾的有啊，他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是吧？虽然有神同在，可是呢，他们还是要尽到他们人的责任啊。那么，借着去窥探耶利哥啊，这个就引出了一个喇合得救的故事，啊，在圣经里边所记录的啊，整个耶利哥城啊，得救的只有喇合和他的一家人。那么，这个喇合她是一个妓女啊，对吧？而且她成了耶稣基督家谱里边的一员，那么喇合得救啊，他的关键点在乎弃暗投明。那从耶利哥人的角度来看，喇合是个汉奸啊，是一个不爱国的，对吧？是一个投降派，对吧？叛国投敌的，对吧？这是从人的角度看，但是从神的角度看，那是改邪归正，对吧？弃暗投明，对吧？这个我们信主，其实跟喇合一样，对吧？我们是弃暗投明，哦，这个抛弃撒旦的国，我们要与神的儿女同在，对吧？所以这个喇合得救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旧约圣经里边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喇合得救的关键在乎信，是吧？他因着信就接待探子，是吧？这个并不怕耶利哥王啊，这个而且，这个当探子走的时候啊，喇合就请求以色列人在攻打的时候要拯救他的家啊，他也相信耶利哥必败。啊，以色列必胜。那么，探子呢，就给他一根红绳啊，叫他拴在窗户上。那么，这个红绳呢，其实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啊，凡是在这个红绳窗户上拴红绳的这个房子里的啊，就得救啊。所以，这个故事呢，也很像逾越节，对吧？这个红绳好像流血，啊，门框上流血，这个命令的来看到这个，有血就越过去了，是吧？所以这个呢，也跟耶利哥的得救的喇合很像，是吧？窗户上有红绳啊，吩咐以色列的士兵，是吧？看到窗户上有红绳的就越过去啊，不可以伤害里边的人。但是凡不在这个房子里的，就表示不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的，那么他就要被杀，啊，所以这是这个耶利哥窥探啊，耶利哥的时候呢，耶利哥城得救的这一个喇合的故事，这是第二章啊，这个就是窥探耶利哥啊，喇合接待探子的故事。那么具体的咱们就细节就不讲了啊，弟兄姊妹自己回去看。然后呢，就是开始过约旦河了。那么在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跟当年过红海的时候稍微不太一样啊。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是要叫这个祭司啊， 抬着约柜要在前面走啊，这个跟会众呢约有2000肘的距离啊，那么这个目的何在呢？啊，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约书亚就吩咐百姓了啊，说过了3天啊，这个官长走遍营中就吩咐百姓说啊，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啊，又看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要和约柜怎么样？要相隔2000肘，不可以与约柜挨近，使你们知道当走的路啊，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然后叫他们要自洁啊，这个然后要看神的启示，然后这个吩咐祭司了啊，就是你们要抬着约柜在百姓的前头走。于是他们就在前头走了。那么这里边弟兄姊妹想想啊，离开这个距离什么意思啊？乌压压的都跟着走，一方面呢，这个后边的就看不到前面的路了，可能就走乱了，对吧？这个约柜要离开2000肘，2000肘大概700米吧，这个700米左右啊，哦不对，10001公里左右啊，2肘是1米啊，2肘是1米，大概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大概1公里的样子，所以呢，大家都看着这个约柜在前面走。那么另外呢，就是神再一次使水约旦河的水断流啊，当时的约旦河呢，这个涨过两岸啊，这里是这么说的啊，说百姓离开帐篷啊，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仍在前头啊，他们，到了河水的边上，脚一踏入水，括弧里边说，原来约旦河的水在收割的日子啊，涨过两岸。那么，然后那从上头流下来的水呢，就在极远之处啊，这个就停住了，然后立起成垒。这样呢，这个河水就断流了啊，这个。以色列人就急速的过了约旦河，这就是过约旦河啊。那么过了约旦河以后呢，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啊，要在那边纪念他们过约旦河的这件事情啊。他们立了石头啊，怎么在河底下，然后怎么扛着12块石头啊，扛在肩上，等等的啊，这一切事情啊，使他们。要记得啊，要记得他们曾经过了约旦河，然后他们出了埃及啊，第40年正月初十日啊，百姓就从约旦河上上来了，然后呢就来到一个地方叫解甲，啊，这个解甲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啊，叫 Gilga 哈，这个是个象声的词啊，就是咕噜咕噜啊，这个等于是咱们中国人啊，这个 Gilga 就是滚开的意思啊，就是神要在那个地方呢，除去他们的羞耻啊，除去他们的羞耻。然后这个地方呢，在耶利哥的东边啊，如果咱们去过以色列的就知道啊，耶利哥。这个从约旦河啊，约旦河谷是最低的地理位置啊，然后这个耶利哥呢是稍微高一点的，再往上呢就是犹大旷野啊，耶路撒冷在最上头啊，这个在最高点，所以这个解甲这个地方呢是约旦河西岸最低的这个岸滩上的一块平原。弟兄姊妹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解甲这个地方，对于过了约旦河的以色列人来说呢，在军事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啊，在军事上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么，因为什么危险啊？因为这个对方的敌人啊，就在对面的山坡，啊。而以色列人是在下坡， 而且以色列人呢，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水分开了。过去了以后呢，它约旦河水它就不分开了，对吧？那么后边啊，约旦河水仍然回流，涨过两岸。所以，对面是敌人，后面是河水，而他们呢，是在一个最低的平原上，没有任何的遮挡物。如果这个时候对方一打下来，以色列人是非常被动的。可是呢，约旦这个耶利哥的城门紧闭，啊，里边的人心都消化了，怕死了，没有一个出来敢于攻击以色列的。那么他们不敢攻击以色列，大概从人的直接的这个理解上呢，大概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呢就是他们在没有过约旦河之前的时候。他们在约旦河以东先打了一仗，那么就把约旦河以东当时两个非常强大的这个君王和他的军队和他的国全都给灭了，这就是西宏和噩这两个王。所以这两场战役打得是非常的漂亮，对吧？所以这个呢，对于以色列的士气是个极大的鼓舞。对于约旦河以西的迦南人，那是一个极大的震慑。另外，他们过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居然断流，以色列人就过红海过去了。所以这一些呢，使那些迦南人看见这些事情，听见这些事情以后，他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他们就怕死了，所以，虽然以色列过了约旦河，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一个低洼处的平地，是吧？而且以色列是没有正规军的，是吧？老婆孩子，是吧？这个帐篷，是吧？可是迦南人呢，却没有这个勇气来主动的攻击以色列人。那么，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相信啊，以色列人也是在信心上经历了，这个极大的这个鼓励啊，他们这个时候呢，士气是非常旺盛的。这个过了约旦河以后啊，这个神就吩咐以色列人呢，啊，这个第5章第一节啊，说约旦河。以西的亚摩利人的诸王啊，靠近海的这个是海，是指的这个，就是死海啊。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啊，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变得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了，对吧？所以我们就刚才说啊。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看到这个约旦河以东的这两个这么厉害的亚摩利王啊，叫以色列人，就是一下子就给消灭了，是吧？然后呢，就是这个约旦河的水啊，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屏障，对吧？结果呢，约旦河的水居然断流了，是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个如果是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啊，假如说啊，忽然间长江的水啊给断流了。啊，这个某军队呢，是从长江里边走干地过去的，你想想这个对对方的震慑力将是有多大，是吧？所以当年的以色列呢，啊，就这个情况。那么他过了约旦河以后，扎营在这个犹嘎这个地方啊，杰甲这个地方呢，我们刚才讲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结果呢？神在那里啊，叫他们做两件更危险的事，啊，更加危险的事啊。第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啊，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火石刀啊，在出皮山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出埃及 从埃及地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呢，都死在旷野了，因为出来的人啊，在这个民众啊，没有受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啊，在埃及的那些都受过割礼了啊，出了埃及以后呢，在旷野出生的这些民呢，没有受过割礼，所以他们走了40年啊，这些人出生的这些年轻一代的人啊，都没有受过割礼，于是呢。他们这个时候呢，就给他们行割礼。结果呢，第八节就是说，国民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待痊愈了。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你看，这件事情完了以后，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个地方叫街甲，就是滚去的意思。
滚去，
哎，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情以后啊，神就把埃及的羞辱从他们身上滚去呢？所以这个行割礼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啊，这个等到国民受完了割礼，啊，受完了割礼，就在这个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待痊愈。这件事情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说明了神与他们同在，并看顾他们的安全嘛。这个时候，耶利哥的对方要出来的话，他们就很会遭到没抵抗能力了。
对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地有一个城呢，叫示剑城，是吧？当年雅各啊，他的儿子们因为这个他们的妹妹被示剑的儿子玷污了，他们就设诡计，把示剑城的男丁进行了屠城。那么方法就是说，我们是受割礼的民，你们要想娶我们的妹妹，可以的。你们的民都必须同时受割礼。结果呢，示剑城的人为了这个跟雅各家结亲啊，当然他们心中可能也估摸着能够吞没雅各家的财产啊，他们的男丁呢就都行了割礼。结果雅各的儿子，其实那时候的雅各的儿子们年龄都很小，就十来岁啊，13、4岁啊，12、13岁。这么小的年龄，对吧？这个，然后呢，就把这个事件城的人都给杀了。那么这件事情呢，虽然过去了好几百年了，啊，但是现在呢，不知道他们还记不记得啊？但是现在呢，这个以色列人到了这个基甲这个地方，本来就很危险，可是当约书亚吩咐。以色列人要行割礼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反抗，对吧？而顺服了，他们都行完了割礼，然后在自己的地方等待痊愈。你知道等待痊愈这件事情啊，这个那是他们完全失去战斗力的，对吧？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信心啊，对吧？军人。都把自己的战斗力都失去了，是吧？这个，而这个时候呢，自己又是暴露在敌人攻击的毫无退路的地方，对吧？这表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除去他们埃及在埃及的羞耻啊，其实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对吧？所以他们因着信，在神面前得蒙了神的悦纳。对吧？所以那个地方呢，就叫做街甲。然后呢，就在以色列这个在街甲这个地方啊，正月14日晚上啊，他们就在那里这个行守月节啊，就守月节。刚才啊说到这个他们。过约旦河啊， 是正月多少号来着？我这一转头，脑子就记不得了。正月初十日，他们，我看啊，第四章，正月初十日，百姓就过了约旦河了，上了节假了，对吧？14日，他们就守月节，这个，所以在以色列相传啊，通常情况下呢，这个割礼行完了以后呢，大约需要2个星期的康复时间啊，但是神让他们几天的时间，就很快就都痊愈了。那么这是神对他们的完全的一个眷顾啊。他们一次一次的经历神的恩典。那么今天呢，我们讲最后一件事情啊，就是关于在这个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这个是在第5章的最后啊，第13节。那么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呢，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手里有拔出来刀的人啊。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那么约书亚看见这个，他知道这是一个异象，他知道这是一个异象，所以约书亚就到他那里去了。那我们知道约书亚呢，他是曾经跟随摩西登西奈山跟神面对面讲话的，他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他就到神那里去了，就问他说。你是来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么在这里啊，约书亚问的关键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关键的一个字啊，就是帮助，对吧？帮助。所以他认为这个手里拿出来刀的这个一定是神的使者，对吧？但是他分辨不出来这个使者到底要来干嘛，到底谁，对吧？所以呢，他就问他：“你来帮我们，还是帮我们的敌人？”他回答说：“不是的，也就是说你问错了，错在哪里呢？错在我不是来帮忙的，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我不是来帮你的，不是你是元帅，我来给你搭把手，不是这样的，而是我才是元帅，对吧？”我才是为你去征战的，对吧？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准备要打仗了。那这刀已经抽刀入这个刀已经拔出鞘来了，对吧？拔刀出鞘了，已经，对吧？就是马上要准备打仗了，对吧？所以呢，他说我才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这个约书亚认为他是耶和华军的元帅，上帝说 No，你不是，我是，然后。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然后这个说：“我主有什么吩咐啊？”然后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了：“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那么这句话是不是跟当年摩西在这个西奈的旷野里边，荆棘火焰的前头，神发出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对吧？那么把脚上的鞋脱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把鞋脚上的鞋脱下来什么意思？
安息，谦卑，
啊？
是谦卑吗？
谦卑？
顺服。
啊？没关系，请说。
顺服。
顺服，我们要知道鞋代表什么意思啊？鞋代表保护，我们穿鞋，脚上穿鞋啊，重点是保护我们的脚底不要受伤，对吧？把鞋脱下来是表示把你的保护去掉，也就是说把你的安全感放在我的手上，因为你所站的这个地方是圣地，也就是说是神同在的地方。神同在的地方，对吧？你要把你的保护拿掉， 把你完全交在神的手上，只是这个意思，对吧？当然也表示他的谦卑，表示他的顺服啊，表示他的降服啊，表示他的敬拜。很多异教徒啊，他们在进到殿里边去敬拜的时候，都要把鞋脱下来，啊，就是表示，我们说因着信在上帝的里边得安息，啊，把你的安全，把你的保护交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约书亚就这样做了，啊，是表示，约书亚代表以色列的军队，他是最高统帅，对吧？把自己的安全感交在，把自己的安全交保护啊，都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他才是为以色列人去征战的那一位。好，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过约旦河啊，它的前后呢，跟弟兄姊妹讲了。那么下次回来呢，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征服土地啊，整个的过程，打仗的过程啊。我们讲到12章，然后呢，这个分配土地的问题呢，这个因为经文虽然很长啊，但是内容呢是比较单一的啊，我们分享一下就可以了。好，今天晚上呢，有关圣经概览啊，约书亚记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其实我们讲这些啊，这个心里边是非常兴奋的，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啊，神的作为，在那个时候直到今天啊，神的作为并没有改变，所以但愿我们也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信心啊，这个敢于顺服，把自己的安全这个交在主的手上，所以正像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你们得力在乎。这个，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啊，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啊。这是诗篇里边所罗门的诗啊所写的。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所以呢，但愿我们啊，也是无论在什么事上，但愿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在主的手里。啊，把我们在他里边得享安息啊，这个平静安稳是他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侍奉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和回应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吗？还是请师兄姊妹吧，好不好？师兄姊妹在吗？
在，好，我们同心祷告。创造我们的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的父神。耶和华上帝，为我们征战，为我们打败了掌死权的魔鬼撒旦，为我们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世界的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运行的圣灵保惠师，主啊，感谢赞美你，借着你仆人的口，给我们约束啊，圣经概览。让我们学到许多宝贵的属灵真理，感谢赞美你，你是为我们征战的神，你是为以色列征战的神，为摩西征战的神，为约书亚征战的神， 也是为大卫征战的神。我们知道，当我们把信心放在你那里的时候，主啊，我们无依无靠投靠你的时候，你同在的大能就覆庇我们，你的荣耀就使仇敌的心消化，就使魔鬼撒旦在你的脚前下拜。主啊，我们没有得着你所赐的信心，因为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软弱的人。感谢赞美主，谢谢主，你亲自带领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赐给我们像约书亚那样敬畏你的心，谨守遵行主道的心。主啊，也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刚强壮胆的心，因为你的复活，使我们在你里面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你的得胜，我们在你里面支取你恩典的得胜。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主，你呼召我们，从万民当中拣选我们，分别为圣的归给你。主啊，你要把我们训练成基督的精兵，给我们披戴全副的属灵军装。主啊，有你的同在，有你亲自教导我们如何征战，就让我们能够，主啊，在你里面重新得力，在你里面再得建立。把美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你的仆人，都向你恭敬仰望交托。主啊，你亲自带领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因为我们向你所求的，就是你的同在，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安息，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得胜。主啊，我们唯有紧紧的依靠你，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走这属天的道路，走这得胜的十字架的道路。主啊，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主常常提醒我们主的道、主的真理，使我们将这属乎情欲的都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你呼召我们，就是让我们把世界钉死，把旧人钉死，好使我们借着你的大能，主啊，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孩子不配。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
阿门。
门，
门。
好，感谢主啊！我们这
阿
个
门。
今天的咱们约书亚记圣经概览的第一个部分呢，咱们就讲到这儿。弟兄姊妹，